我们继续学习《无量易经》，这是第二讲。上一讲我们学习了第一品德行品，这一讲我们开始学习第二品说法品。现在我们就开始学习经文。尔时，大庄严菩萨摩诃萨与八万菩萨摩诃萨说是偈赞佛已，具白佛言：世尊，我等八万菩萨之众，今者欲于如来法中有所咨问，不审世尊垂民听不。这时候啊，就说大庄严菩萨啊，就带着八万菩萨讲那个唱那个偈子，赞叹佛的大智慧、大功德、大神力啊。说完偈子呢，就跟佛说啊：“世尊呐、啊，我们这八万菩萨哈、啊，今天呢都想在这个如来的这个妙法当中啊有所请教啊，有所咨询咨问。那不知道世尊能不能啊哀民呢听我们的提问。”接下来经文，佛告大庄严菩萨及八万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知事实，知如所问。如来不久当薄涅盘，涅盘之后普令一切无复于疑，欲何所问便可说也。佛就回答大庄严菩萨说：啊、嗯，好啊好啊，善男子，你问的很是时候哈。嗯，尽管问啊。如来呢，不久就要薄涅盘了啊。这部经就是如来快要涅盘之前说的啊。所以佛说，涅盘以后呢，要让一切都不再有疑问，所以有问题就问啊，就这意思啊。所以你们要有什么要问的，就是随便问啊。于是，大庄严菩萨与八万菩萨即共同声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欲得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当修行何等法门？何等法门能令菩萨摩诃萨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呢，这个大庄严菩萨和八万菩萨就一起同声啊，跟佛说啊，说世尊呐、啊，菩萨们要想很快啊，比较快的成就那个无上正等正觉，应当修行什么样的法门？什么样的法门呢，能够让菩萨呢，尽快的成就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佛告大庄严菩萨及八万菩萨言：善男子，有一法门能令菩萨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菩萨学是法门者，则能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就跟大庄严菩萨和八万菩萨说啊：善男子啊，有一个法门呢、啊，是能够令菩萨呢很快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啊。如果菩萨学这个法呢，就能够啊快速的获得这个无上正等正觉。那接下来那个大庄严菩萨就问哈：世尊，是法门者号字何等？其意云何？菩萨云何修行？就问说这个法门呢叫什么哈？它的意思是什么？菩萨应该怎么修行这个法门啊？佛言：善男子，是一法门名为无量义。菩萨欲得修学无量义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今性相空寂，无大无小，无生无灭，非住非动，不进不退，犹如虚空，无有二法。而诸众生虚妄恒寂，是此是彼，是得是失，岂不善念造众恶业，轮回六趣 被诸苦毒，无量亿劫不能自出。佛就说啊，善男子啊，这个法门呢名叫无量亿啊，也就是说这是无量亿法门啊。菩萨想修这个无量亿法门呢，怎么修呢？哎，佛就下面就很详细的讲这个怎么修了啊，说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经啊，就说你要观察一切诸法呀，从本，就是从最本真的、最原始的啊，到现在，从最开始，也就是说从最根本的、最原初的，到现在这个阶段，一直都是性相空寂啊，就说诸法的性是空的，相也是空的啊，既空又寂啊，就是像虚空一样，就是寂静无声的啊，叫做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无大无小，无生无灭，无非住非动，不进不退。这个就跟心经讲的是一样的啊，因为实相只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实相呢是无所谓大，无所谓小，也没有真的生，没有真的灭，也不是住，就是住就是不动的哈，那动呢就是动的，就是说也不是停在那不动，也不是在动，也不是在进，也不是在退，它这个就是说没有动啊，就无所谓动和住，也无所谓进和退，就像虚空一样，没有二法，就没有差别对待的这个二法，它就是一啊，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无分别、无大小、无生灭、无住动、无进退，也就是那个心经说的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啊，所以叫做犹如虚空，无有二法。这个呢，讲的就是实相，就实相就是无相。那这个容易大家容易不清楚的，就是说那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实相是什么，如果你证到了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了哈，但是在没有证到，所以我经常说42章经是非常好的一部经典，它把这个直接讲了，而且是讲的让我们能够理解啊，就是那个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这个实相就是42章经讲的那个灵觉啊，灵觉就是自本来经性相空寂的，灵觉就是没有相的啊，而且它也是寂静的，所以叫做性相空寂，它是无声无秀的啊，无相的，也无所谓大和小的，因为灵觉实际上是一切记忆万千同体的，所以呢它是一个整体啊，所以它就叫做无大无小，也无生，没有真的生和灭啊，我们学心经学过这个啊，也没有动啊住啊进啊退啊增啊减啊这一类的啊，然后它呢，它的空寂啊就像虚空一样，也没有那些差别对待啊，分别啊，那个等等，是吧？所以叫做犹如虚空，无有二法。就这句话呢，讲的是实相，就说佛说你要修这个无量义法门呢，你要观察一切诸法，它的本质是那个实相啊。实相是什么样的？就是刚才经文里说的这个。那我们呢？因为学过42章经，我们也特别的一直强调跟大家推荐42章经这个第19章的这个观灵觉即菩提啊，所以说你怎么观呢，你怎么理解这个实相呢，就是那个一切即一万千同体的灵觉啊，就是这个实相啊。然后接下来呢，佛接下来说的这个而诸众生虚妄恒寂，是此是彼是得是失，岂不善念造众善业，轮回六趣被诸苦毒啊，无量亿劫不能自出。这个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说实相是那个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啊，性相空寂的灵觉。但是呢，众生呢，因为是在这个实相的投影和幻化的这边， 幻象的这个幻界啊，所以呢，也就是相对来而言，相对于实相而言呢，我们在此岸，假设实相是彼岸的话，我们现在在此岸，那这个此岸是一个幻有幻界，那在幻界的众生呢，哎，他不知道实相是那个无大无小无生灭无生无灭的一个灵觉，就把这个幻象当真，所以叫做虚妄横迹啊，也就是颠倒妄想，认假作真。怎么认假作真呢？怎么横虚妄横迹呢？哎，就说哎，这是这个，这是此是彼啊，这是得那是失啊，就是把幻象当真，不知道实相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的。结果的颠倒妄想以后就起不善念啊，就要造各种恶业啊，因为呢在幻界众生啊表现为一个个分离的个体，一有这种分离和这种差别，又是一个个分离的个体呢，就有了我执，是吧，有了私心，不知道我们在本质上是万千同体的，也不知道其实这个相是幻象，所以呢被这个幻象所遮蔽，就起不善念啊，就误以为有我有私啊，有个体啊，有小我，所以就在那呢争抢啊啊，那个谋利呀 啊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是这个表现啊，就是起不善念造众恶业啊，然后呢造了这个众恶业，就被这个业力拽着呀，就一直在幻界的六道里轮回啊，六趣就是六道，就在幻界的六道里轮回，然后就尝尽了各种苦毒啊啊，这一生是人呢，下一生可能就是动物了，甚至可能干坏事就到恶鬼啊啊，甚至杀人放火就到地狱去了，就受各种苦毒，无量亿劫不能够啊得出啊。所以呢在幻界的众生不知道实相，所以就在这里虚妄横迹啊。然后呢接下来经文啊，菩萨摩诃萨如是地观，生怜悯心，发大慈悲，将欲救拔啊。也就是说修菩萨行的那个行者啊，就像刚才说的这么观啊，知道实相是什么样的，然后知道众生被幻象遮蔽啊，在幻界里当真，然后就在那虚妄横迹啊，争抢谋利，在那造恶业，然后就在六道里轮回。菩萨看到这些呢，就生怜悯心，发大慈悲啊。这是佛讲的这个修学无量义法门呢，第一就是要观察一切诸法，怎么观？哎，一个是观实相是什么样的，第二个观幻象，大家是怎么，众生是怎么把认假作真，把幻当真？哎，观幻象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发出怜悯心，发慈悲心，要把大家从幻象里唤醒，不要再这么认假作真、颠倒妄想了。哎，这是讲的第一个啊。接下来经文，又复深入一切诸法，法相如是，生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亦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法相如是，能生恶法，法相如是，能生善法，住亦灭者亦复如是。菩萨如是观察四相始末，悉辨之矣啊。这就讲又复，接下来呢又要观察，哎，也就是第二种呢，要第一种是观的实相和幻相，对吧，第二种就要深入一切诸法来看这个法相的是怎么变化的啊。这一切诸法就指的是幻相的这边了啊，幻象界这边的法相呢，是如是生如是法，就是说它是怎么生出这个万法来的啊？法相又是怎么样啊？像这样子住在这个如是法里头的 法相呢又是怎么样异差异啊，就是加减变动啊，来异如是法的啊。然后法相又是如何灭掉的，就是这个法又如何灭的啊，这个就讲的就是生住异灭，也就是说在幻界的这个万法它是怎么生的，它是怎么住的，它是怎么异的，也就是怎么要不行了要往下走了是吧，要破坏了啊。然后呢它又最后又怎么灭的，就是生住异灭啊。观察这个法相的这个等于是从法相从升起啊，它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周期是怎么生住异灭的啊。然后又观那个法相是怎么能够这样就像这样又能生恶法又能生善法啊，那法相又能够住在恶法里又能住在善法里，法相又能够差异变化啊，在那个善法里也能够变化差异啊，像在恶法里啊。然后法相呢又能够善法怎么灭的啊，就讲这个观这个四相始末啊。这四相始末观清楚了以后呢，哎，这是第二观对吧，观四法相啊。四法相四相始末我观察以后呢，哎，佛又说接下来要观的啊，经文次复谛观一切诸法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复观即时生住异灭，如是观已而入众生诸根性欲，性欲无量故说法无量，说法无量意义无量。第三观呢就是观这个一切诸法啊，念念不住心心生灭，这也是观幻象的了。幻象里这个法我们色身呢、啊、看不了那个那些微细法，但是佛和八地以上菩萨就能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景象啊影像啊万象啊都是相对固定成型的对吧，但是事实上呢它并不是这样的，它是那个念念不住刹那刹那生灭的，一秒钟里有几十个那个生灭啊，刚新生了以后呢就立刻就灭了啊，就不停的那个就类似那个叉叉叉叉叉就闪烁不停在那变化生灭的啊。但是我们色身很笨嘛，肉眼很笨看不到这个，我们只看到成像的，就好像以前的老的那胶片电影，你看的荧幕上一个相对固定的影像，你以为就是一个影像，其实它那个胶片已经唰唰唰唰换了几十张了才能出来一个影像啊。这同样的道理，这个我们眼前的万法万象也都是这样的啊。那佛就是教行菩萨道的行者就是要这么观，知道诸法都是念念不住心心生灭的，都是即时就生住一灭，即时也就是说你这个念念不住心心生灭等于是你这个很小的，比如说你的一秒钟里甚至六十分之一秒里头你已经完成了一个生住一灭的过程了啊。从微观上说是这样，那从宏观上说呢，比如说地球那生住一灭可能要几十亿年啊，但是从一个你微观到最小的细胞啊或者最小的那个什么，它那个刹那里就有生住异灭啊，这叫做即时生住异灭啊。那这么观完了以后呢，佛说要再深入到众生的诸根性欲里啊，诸根就是各种根性啦、根气啦，有的善根，有的利根，有的钝根。钝根、利根是指的它的慧根啊，是猛力的还是很迟钝的啊，反应很快的，悟性很高的还是说悟性很差的。但是也还有一个另外别，就是说这个人是恶比较多还是善比较多，这也属于诸根的啊，就是说你这个人天生的比较善良的啊，或者天生的就是恶，比如说刚从动物道里那个转生出来成人的，他那个动物性就很强啊，这叫诸根的各种 差别，要去观这个。然后性欲也是这样，就众生个人的心性不同，是吧？个性不同啊，这叫性。欲呢，就是他的欲望啊、意念啊、意欲啊，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现在的话叫愿景啊，什么愿望啊，什么目标啊等等，都属于这个欲的啊。他想做什么，他倾向于什么，这叫诸根性欲。就说在观着众生的诸根性欲，然后知道这个性心性个性和他的各种意愿欲望啊是无量的，是吧？众生的无量，那这个性欲也是无量的。众生无量，性欲无量，那说法就无量。那说法无量呢，这个法义呢也就无量啊。这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啊。然后接下来佛就继续深入的解释这个无量义是什么意思了啊。经文：无量义者，从一法生，其一法者即无相也。如是无相，无相不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真实相矣，所发慈悲，明地不虚，于众生所真能拔苦。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啊，佛就说这个无量义者啊，这个无量义啊，就是从一法生的，就刚才上文说的这个无量义、无量法，是吧？这些呢，都是从一法生的。那这个一法是什么呢？就是那无相的实相啊。那无相是什么呢？佛说，如是无相，无相不相啊。不相无相，名为实相啊。就说所说的这个无相呢，它既然是无相，它就没有相，它就不相，就不会成相啊，不会呈现真的相啊，就真相是无相的。如果有众生会说啊，有相啊，我们眼前都相，那你那是幻相。那现在这里说的是真相，是实相啊，就说这个无相就不成相，不显相啊。那不显相呢，就是无相。不显相的无相呢，就叫做实相啊，就是这句经文的意思。如是无相，无相不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哎，就是说这个无相是不显相的，就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的相啊。那你这个没有真的相呢，就叫做无相，而这个没有真的相的这个无相就是实相啊。如果说你认为说有相啊，有相啊，这实相可以生出相来啊，对，那你生的是幻相，不是真相。我这里说的是真相哈、啊，这一定要区分开来啊。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只要知道那个实相，就是那个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万千同体的那个灵觉啊，那个灵觉就是实相啊。同时它也是无相的，你知道这一点你就比较容易理解，就不会在这个名相里啊绕不出来了哈。所以我是真的是觉得42章经是真的好，把这个讲得清清楚楚啊，我们就有所依持，对吧？能够理解。接下来佛说，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真实相矣。哎，你看，就是说真实相是什么？真实相就是无相的。无相是什么？无相就是那个灵觉，那个灵觉还不是一个个分离的个体，它是万千同体的，一切即一的。哎，只要记住这个才是真实的相，才是真相，才是实相，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真正存在的东西。哎，那你就能理解这句经文了哈。所以佛说，安住如是真实相矣，所发慈悲，明地不虚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真相是那个无相的灵觉了，那你对在幻象这边的众生的那种苦苦挣扎，认假作真啊，在那个孜孜以求自在必得导致的各种忧悲苦恼， 你就会发出很明确不虚的这个慈悲心呢、啊。就好像你看到一个人被骗子骗得好惨呢、啊。他作为被骗的人，他当时还不知道，还很相信那个骗子，是吧？很认真，很那个。但是你作为旁观者，你知道他是被骗的，你是不是会有一个很慈悲的心肠？你会觉得你要去救拔他，告诉他你被骗了啊！你要把他从骗局里拉出来啊！这叫做所发慈悲，明地不虚，于众生所真能拔苦啊！就是说，你知道这个真相的人呢、啊？的菩萨呀，你就真能把众生从他的苦里头啊拔济出来，济拔出来啊。苦济拔以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你把众生从那假象里拔出来，就拔出来了以后呢，啊，再给他说法，说这个更深广、更具体、详细的法，是吧？跟他说，让他呢能够让众生能够接受，然后能够产生快乐啊。就不再苦恼啊，因为知道说哦，原来我之前那个所谓的忧悲苦恼全都是假的，不是真的。那我现在知道真相了，那太好了，是吧？我就不会再受罪了，再受苦了，我就是很快乐了。这叫做令诸众生受于快乐。好，接下来经文，善男子，菩萨若能如是修一法门无量义者，必得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是甚深无上大乘无量义经，闻理真正，尊无过上，三世诸佛所共守护，无有众魔群盗得入，不为一切邪见生死之所坏败。是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若欲集成无上菩提，应当修学如是甚深无上大乘无量义经啊。佛就说，菩萨如果能够这么修这一个无量义法门呢、啊、就一定能够很快成就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也跟那个四十二章经说的对上了，是吧？四十二章经说，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啊，观宁觉即菩提，如是知识得道即矣啊。就是这么知，这么认识，这么知见，这么认识，就能够很快的得到了啊，也就是成就那个正真之道了，得到那正真之道啊。所以跟这里讲的这个如是修这个实相这个法门呢，就能够快速的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这完全一致啊。只是说这部经呢，他是专门讲这个，然后非常详细的展开。而四十二章经呢，因为它是那个摘录式的语录体的哈、啊，所以它只是哎把那个要点呢、啊、核心要义啊，摘出来，就那么一章，第十九章讲了这个啊。那这部经就非常详细的展开了哈、啊。然后佛说，这么甚深的这个无上的大乘的这部经啊，这个无量义经的义理啊，是闻理真正啊，尊无过少。闻就是语言，是吧？理就是道理。这个语言和道理啊，都是非常正确、非常真实的啊，而且是没有比它再尊贵的了啊，叫尊无过少啊，而且是三世诸佛共同守护的，没有那个众魔群盗进来破坏的啊。为什么？因为众魔群盗根本不解这个。他无法理解这个，他也不知道这个，也不能理解，也可能也听都没听过，所以他们进不来，众魔群盗无法得入哈。不为一切邪见生死之所坏败。为什么？也是因为你堕于生死邪见里的人呢、啊、也就是说把生死当真啊，然后产生邪见的人，他也无法理解这个无量义这个实相，也无法切入这个实相啊，他根本理解不了，也听不知道听得到听不到，反正至少是肯定是不理解啊。所以叫做这部经的义理呢，是没法被那些堕生死邪见的人所坏败的啊。然后说，所以呢，菩萨摩诃萨想要成就这个，想要 尽快的成就这无上菩提啊，应当修学这部啊甚深无上大乘无量义经啊。啊，接下来，尔时大庄严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世尊说法不可思议，众生根性亦不可思议，法门解脱亦不可思议。我等于佛所说诸法无复疑惑，而诸众生生迷惑心，故从之问。世尊，自从如来得道以来40余年，常为众生演说诸法四相之意，苦意、空意、无常、无我、无大、无小、无生无灭，一切无相。法性法相本来空寂，不来不去，不出不没。若有闻者，获得鸾法、顶法、是第一法、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发菩提心，登第一地、第二、第三至第十地。往日所说诸法之意，于今所说有何等意？而言甚深无上大乘无量义经，菩萨修行必得继承无上菩提，世事云何？唯愿世尊慈悯一切广为众生而分别之，普令现在及未来世有闻法者无余以往。大庄严菩萨呢，就跟佛说呀，说世尊说法不可思议哈，众生的根性也不可思议，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根性哈。那法门解脱啊，也不可思议。我们呢对佛所说的这些法呀是没有疑惑的啊，但是众生呢会有迷惑心，所以呢我呢再问一下，再来请教一下啊，就是说。我是没不疑惑，对刚才世尊说的这些啊，我是深信的不疑的啊。但是众生会有迷惑心，所以我呢等于替众生再问一下啊，问什么呢？哎，下面就是他问的啊。他说呀，自从如来得道以来已经40余年了哈。那世尊经常为众生演说诸法四相之意，也就是说苦、空、无常、无我啊。同时也经常说。诸法是无大无小，无生无灭，一切无相的。法性法相是本来空寂，不来不去，不出不没的。也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说，这些呢，佛以前都讲过啊，苦空无常无我，还有讲的实相无大无小，无生无灭啊，一切都是无相的，本来空寂的啊。佛讲的这些法，听到的人呢，有的听了就得了鸾法，有的得了顶法，有的得了是第一法啊。这鸾顶和是第一法呢，加上鸾顶忍和是第一法，这个叫四加行的果位哈。鸾法呢，就是比喻了，就是用比喻比方来说明，就是说，就好像你这个钻木取火的时候，钻木头，你在摩擦摩擦，那就快要。升起火来之前就是等于是软，就好像你两个手本来是凉的，你在那摩擦摩擦，两个手心就热起来了啊。他就比喻说你在修家行的时候，你修修修，哎，你就听明白一些法义了啊，然后这时候你就好像那个钻木取火那个得到那个温暖了，有点温度起来了，但还没升起火来啊，这叫软法啊。那顶法呢，就是说接下来你又理解了更多的法义了啊，比如四圣谛啊啊那些法理啊你都理解了，所以这时候你就站得更高了，已经站到山顶上了，来看那个看事情啊，看万物万象啊，看法呀，你都是看得比较清楚了啊，就站在顶上了，这叫顶法啊。那是第一法指的就是说再往上，顶法再往上，其实还有一个人法，这里没讲哈，人法没讲，那我们就按着经文来。这是第一法指的就是说，你是实际上是解了这个二空了，就是人空法空这个义理啊，你理悟了，你从道理上理解了，但是你还没证道，还没证道就还没进入圣解行地。 还没证入那个圣位，但是你已经在这个圣解行地了，也就是你能够理解，从道理上理解那个实相了啊，但没有实际证入，这叫在世间你是第一位的了，叫是第一法，但是你还没有证入实相，所以还没有到出世间法啊，就说指的是果位上了啊，不是指的修行上啊，指的果位上，你现在还在世间的第一位，就是说你能解那个深妙的那个实相，解那第一义了啊，叫做是第一法啊。然后呢，又能听了这些刚才说的那佛讲的四十年来讲的法里头呢，除了这四家行得的这个果位以外，还有的得须陀洹果啦，就小乘的四果哈啊，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然后还有得辟支佛的啊，就是圆觉圣的得辟支佛的，还有呢发了菩提心以后登第一地的啊，登第一地、第二地、第十地，这个就指的菩萨道啊，登地的菩萨了啊，这样子呢。世尊讲的这四十年讲的那些法以后呢，就不同的人不同的呢，就有得到刚才所列举的这不同的果位啊，既有声闻乘的，又有缘觉乘的，又有那个菩萨乘的啊，这个果位都列举了一下哈。然后呢，大庄严菩萨问说，那世尊往日说的法跟今天说的法有什么相同的，有什么不同的啊？为什么说这个无上甚深的这个大乘的这个无量义经呢，如果我们修行了就能够啊快速的成就无上菩提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请世尊呢慈悯一切呢，为众生呢在分别的这个解释啊，好让现在和未来啊能够听到这个法的人呢不会有疑惑啊，不会有疑惑，不复有疑往啊，这是大庄严菩萨替我们问的哈。于是佛告大庄严菩萨，善哉善哉，大善男子，能问如来如是甚深无上大圣微妙之意，当知汝能多所利益，安乐人天，拔苦众生，真大慈悲，信实不虚，以是因缘必得即成无上菩提，亦令一切今世来世诸有众生得成无上菩提。善男子，自我道场菩提树下端坐六年，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佛眼观一切诸法不可宣说，所以者何？以诸众生性欲不同，性欲不同种种说法，种种说法以方便利，四十余年未曾显实，是故众生得道差别，不得即成无上菩提啊。佛就回答这个大庄严菩萨说，好啊好啊，大善男子啊，你能够问如来啊这么甚深无上的这个微妙之意啊，所以呢就知道你啊能够很多的多多的利益安乐人天啊，人和天人啊，能够济拔那个众生啊，受苦的众生，你是真的大慈悲哈，也是信实不虚的。以这个因缘呢，你呢一定能够很快的成就无上菩提啊，也能够让一切今世和来世的众生啊得以成就无上菩提啊。因为这个大庄严菩萨替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让佛解答。那佛呢把这些都讲清楚以后，我们啊，来世的众生和他当时的众生听呢就比较容易就会很明白，听了就会明白是吧，就容易能够成就这个无上菩提啊。然后接着佛就说接下来这个就比较重要啊，就说我呢自道场菩提树下端坐六年佛就修禅定嘛，在菩提树下修禅定坐了六年，最后成就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成就以后呢，佛呢以佛眼观一切诸法不可宣说啊。为什么呢因为众生的根性和意愿不同， 根性意愿不同呢，这个种种说法呢，就必须有种种的说法，就有不同的说法哈。那不同的说法呢，就是以方便来说的，因为有一些是必须方便说，要不然他听不懂，对吧？所以四十余年未曾显实啊，这句经文呢，我们要仔细的体会哈，就说实际上呢，就说诸法真正的实相的那个无相的实相是不好宣说，就说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啊，你只能亲证到你就明白了啊，或者你顶多只能意会，那你都没办法，因为它无相嘛，你就很难描述，对吧？而且呢，它是我们众生本来都具有这个灵觉，这个佛性哈，或者叫真如，但是它呢，被我们那个妄心妄识啊压到很深的地方去了，平时它是深藏不露的，所谓坐在秘密地啊，藏在深远处，你是见不着他的，你感觉不到他的，所以呢佛呢是证到他了，但是佛要跟我们讲的时候呢就很难讲清楚啊。其实佛也尽可能的讲了，讲清楚了，但是呢众生有种种不同嘛，是吧，种种不同就他解的就不同，所以叫做四十余年未曾显实。未曾显实不是佛没说，而是你理解不了，或者你没法准确的理解啊，只能是众生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力悟性慧根，然后呢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去接近去理解啊，所以叫做四十余年未曾显实啊。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这个不可宣说。所以呢佛说这样的话众生得到就有差别了啊，就有各种差别，无法很快的成就这个无上菩提啊。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即使是现在即使是现在我们因为根据四十二章经的这个观灵觉寂菩提，我们在解释这个实相是什么，即使是这样的话也还是有很多人没法理解啊。确实是这样，就是你要实证到那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呢，你也不用说了，一句话都不着一字他就理解那是什么啊，而且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非常感性全方位的你都能知道它是什么了。但是用语言传递呢，它的确就是没办法完全传递过去，是吧啊，所以叫做未曾显实啊，得到差别啊。那接下来经文。善男子，法譬如水，能洗垢秽，若井若池若江若河，西渠大海，皆悉能洗诸有垢秽，其法水者亦复如是，能洗众生诸烦恼垢。善男子，水性是一，江河井池西渠大海各个别异，其法性者亦复如是，洗除尘劳等无差别，三法四果二道不一。善男子，水虽具洗，而井非池，池非江河，溪渠非海，而如来世雄于法自在，所说诸法亦复如是，初中后说皆能洗除众生烦恼，而初非中，中非后，初中后说文辞虽一，而意各异。佛就说，善男子啊，这个法呢，佛法就像水一样，能够洗去呢各种污垢啊、秽恶哈、啊。那就像水井啊、河池啊、像江啊、像河啊、像小溪啊、像那个水渠啊、像大海啊，这里头的水啊，都能够洗各种那个污垢啊、污秽的东西哈。那法水也是这样，法水呢就像刚才说这个井啊、池啊、江啊、河啊、海啊一样，能够洗这些众生的烦恼污垢。但是呢水性啊是 是一啊，水性是相同的，但是这个江河景池西渠大海呢是各个不同的啊，也就是说水是相同的，但是你装这个水的井啊、池啊，或者江啊、河啊，或者海啊，或者溪啊，说是渠啊，它是不同的，因为它大小各异，是吧？它是不同的。那佛法这个法性啊，也是这样子啊，洗除尘劳是无差别的啊。像这个三法就是三解脱门，是吧？四果就得阿罗汉的四果哈、啊，二道就大圣小圣啊，这些不一样。嗯，也就是说法水是一样的，但是装载的这个东西呢不一样哈。善男子啊、嗯，水呢虽然都能洗这些污垢，但是呢水井呢就不是那个池子，是吧？池子呢就不是江河，江河呢和那个小溪啊水渠啊就不是大海啊。那如来世雄呢语法自在，就说如来对这些实相也好幻象也好的这种万法呢都是清清楚楚了然于胸的，所以他语法自在，他所说的法呢也是这样的，也是自然圆通，非常清楚非常清晰的啊，在初时说的和中时说的到和后时说的法呢都能洗除众生的烦恼。但是呢初时说的不是中时说的，中时说的不是后时说的啊，初时中时后时所说的呢文词是一样的，但是呢意义呢各个不同啊，这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哈。那这里头其实说的是说文词是一样的，意义啊它为什么各异呢，各个不同呢，还是你理解接受的人的理解各异啊。就说佛还是说呢比如苦空无常啊，比如说那个实相无相啊，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所有的这个佛所讲的法初中后说，刚才这个大庄严菩萨已经说了，所讲的都是这些法啊。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大家都那个意义会不一样呢，因为众生根性不同，理解不同，能够接受的那个程度也不同，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意义各异了啊。实际上佛说的是一致的，只是你理解上的问题。包括现在我们也能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就是同样的一部经，如果证入实相的人肯定在理解上就没有差异了啊，因为最难理解的也就是第一义，其他的都很好理解。那第一义是需要实证的，实证到了啊，那你这个第一义就肯定理解都一样，其他的就没有多少太大的这个，其他的都好理解，没有太大的会出现说歧义的，对吧？可是在没有实证到的佛弟子跟前呢，一部经所呈现出来的意义真的是各说各的，各解各的啊，而且往往就是没有证到实相的话，我执我慢都很重啊，好像好多都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解的对，只有自己解的对，所以这叫做文词虽一而意各异啊，这个意各异是理解上的导致的各异，而不是佛说的各异啊。这是这段经文。接下来，善男子，我起树王亦波罗奈鹿野园中，为阿洛居林等五人转四地法轮时，亦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中间于此即已处处为诸比丘并众菩萨遍演宣说十二因缘六波罗蜜，亦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今复于此演说大圣无量义经，亦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善男子，是故初说、中说、今说，文词是一而异， 差异。意义故众生解义，解义故得法得果得道意义、啊、对，这里这段经文就等于也是跟刚才那个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是一致的啊。佛就说，我当年呢从那个树王，就是那个菩提树下起来以后啊，去那个波罗奈鹿野院中啊，为那个阿诺焦成炉他们几个人啊转法轮，是吧，讲了四谛法轮的时候呢，我当时都已经说了这个诸法本来空寂啊。所以你看当那在其实这部经就把这个讲出来了，可是我们在很多小乘经典里的时候就把这段，就比如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诸法本来空寂这一句就略过了啊，说明就是说佛说了，可是小乘人呢他理解不了这句，他就把这个略过了，然后只说这个诸法呢代谢不住念念生灭，所以这就是叫做文词虽一而理解各异哈、啊。那这里就很讲得很清楚，初转法轮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诸法本来空寂，这本来空寂这四个字讲的就是实相，就是诸法的本质是空的，是寂静的啊，是没有的啊。也就是我们此间这个幻象的诸法是空是幻啊。然后呢代谢不住念念生灭啊，这个就小乘人很容易理解了，就是我们刚才讲它是刹那刹那生灭变化的啊。这是佛说他初转法轮的时候已经讲了诸法本来空寂啊，代谢不住念念生灭，中间呢讲的以及后来处处讲的呢，为诸比丘和众菩萨讲呢，讲这个十二因缘和六波罗蜜的时候呢，也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啊，就是讲十二因缘，就为缘觉人讲的十二因缘和为行菩萨道的人讲六波罗蜜的时候呢，佛也说了这个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那今天呢在这里演说这个大圣无量义经啊，也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啊。所以佛说是故呢初说中说今说都是一样的啊，都是文词是一致的，文词是一而意差异，就是说文词是一致的，但是这个意义呢有差异啊，意义有差异，就是说这个意义它本身是有弹性的，你可以解成那样，你也可以解成那样，因为你不同的根性的人所理解的不同啊，所以这个意差异的主要是在于解的不同啊。那意差异呢众生解义啊，解义故就众生有不同的解法啊，理解，那有不同的理解呢，这个得到的法呀，得到的果呀，得到的道呢也就有差异了，所以就有小乘的四果，也有圆觉圣的这个辟支佛果，还有菩萨位的这个果哈，就初地二地十地十地那样的果位，就说你理解的不同，得到的法，得到的果，得到的道就不同了啊。接下来善男子，初说四谛为求生闻人，而八亿诸天来下听法，发菩提心，终于处处演说甚深十二因缘，为求辟支佛人，而无量众生发菩提心，或著声闻次说方等十二部经，摩诃般若华严海云，演说菩萨力竭修行，而百千比丘万亿人天无量得须陀洹，得斯陀含，得阿那含，得欧罗汉，住辟支佛因缘法中。善男子，以是义故，故知说同而异别异，异义故众生解义，解义故得法得果得道意义。这段经文就是继续阐述刚才那个意思，就是说佛在初转法轮的时候说四圣谛，对吧， 就苦集灭道四圣地是为求声闻的人说的，也就是为小乘人说的。但是呢，当时有八亿的天人呢来下来听法了，他们听了这个四圣地呢，哎，他发菩提心了，就是是为声闻人、为小乘人说的法，但是呢，天人来听了，他听出大乘的意义来了，所以他发菩提心了啊。这是刚开始的时候说转四地法轮的时候，然后中间呢，佛呢处处演说甚深十二因缘，讲的十二因缘啊。那十二因缘有表象的十二因缘，也有甚深的十二因缘啊。那这个甚深十二缘呢，佛是为那个辟支佛的人说的啊，求辟支佛的人说的。但讲了这个义理以后呢，无量众生发出菩提心来了啊，或者呢住在声闻地里，也就是说说了二圣的义理以后呢，有一圣的也有三圣的都各自各解啊，各自解成他们理解的意思，然后各自发出相关的那个来，有发菩提心的，有住在声闻乘的了啊。然后接着佛又说，方等经啊，十二部经，摩诃般若就大般若经啊，这是最深的了哈 啊。然后演说这个菩萨历劫修行，如何成就，然后那个佛和菩萨的境界啊，就非常的华丽和那个深广哈。那讲这个的时候呢，百千比丘、万亿人天、无量的人呢，得了那个小乘四果了。也就是说，佛在说法的时候，不是大乘、小乘的这个弟子都来听嘛哈。那讲那个大般若经、讲华严经的时候呢，有很多比丘和万亿人天啊，反而得了这个须陀含、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果了，就得了小乘的果了。还有呢，有的住在那个辟支佛的因缘法里头了，也就是说理解了那个辟支佛的因缘法了，也就圆觉法了啊。所以呢，佛说以是义故啊，故知啊，说同而异别异，就说我说的都是相同的东西，但是呢里头的意义啊，你可以有不同的解啊，不同的理解。那你不同的理解可以做不同解的意义，那众生呢，加上众生的根性不同，它就解成各个不同啊。那众生解的各个不同呢，它得法、得果、得道就各个不同了。哎，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先学习到这里，下一讲再见。